胤禛带着狗和坎儿住到了以和临风客店，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家黑店。好在被坎儿早早的发现了，又在厨房那两把大茶壶上做了手脚，这才免得一劫。紧接着坎儿和狗又准备破他们的第二道防线。狗见四爷到堂屋去了，急忙走到床边摸索了半天，笑嘻嘻的对坎儿说，嗨，我说你赶紧把四爷的鞋拿一边去，小心待会儿弄湿了。说着从靠墙的一边抽出一个小木栓，这就是翻床板的削线。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提起床框，下死力猛的一翻，就听啪的一声响。果然不出坎儿所料啊，这床上还真有机关，下边呢立刻闪出一个大坑洞，还真有两个人肩并肩紧紧的挤在里边，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刀片子。他们住的这个以和临风客店呢，还真是个黑店。他们惯用的手段呢，首先就是用这个毒酒，也就是在里边下蒙汗药，等到这客人如果是喝了酒呢，那随他们摆布了，愿意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如果这客人要是机灵不喝酒呢，那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这不，坐在床下大坑洞里边这两个人呢，就是第二手准备。如果这个客人不喝酒的话，他们半夜里啊就按动机关，然后下手，或者是杀人，或者是越货，反正随他们去了。刚才呀，胤禛主仆三个人在顶上的对话，下边这两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的。他们还真以为一会儿胤禛等水稍微凉一点要洗澡，他洗完的呢，那个叫狗的还想洗，那个叫坎的也想烫烫脚，心说啊，等这一阵子忙活完了，那还早着呢。所以这心里都松懈了，猛然间被狗连床带滑板突然间翻起来了，晃晃灯烛下一个个愣得呆若木鸡了，不知怎么办才好了。还没等他们俩醒过神来呢，满满一盆滚烫的洗澡水呀，足有五六桶那么多呀，劈头盖脸的就泼下来了。哎呦，这俩家伙可可怜喽。你想啊，里边那个洞啊并不大，本来呢他们俩挤着坐到里头，地方已经显得很小了，这水劈头盖脸的浇下来，动又动不了，躲又躲不开，就像是滚汤泼老鼠一样啊，是生生受了这一飞来大劫呀。坎儿低吼一声，抱着一床大棉被偷头盖脸就捂下去了。狗一边招呼卢卢进来伺候，那个狗听见主人叫它，腾的一下就窜进来了，蹲在大浴盆旁边。再说胤禛在外间啊，听见里间声音不对，正想进来呢，却见钱麻子进来了。哎呦，客官，这东屋出了什么事儿吗？怎么听着那么大的动静啊？胤禛还没来得及答话呢，狗一挑门帘出来了，笑着说，没什么，刚才呢那是那个什么，那个浴盆呐，我们俩没织好，还手忙脚乱的把洗澡水给弄洒了一些。这钱麻子刚才喝了毒药酒，这头啊还晕乎乎的呢，虽然心里怀疑，他踮着脚尖往东屋看了看，可是东屋撂着帘子他看不太清楚，隔着帘子只是隐隐约约看着那里边水气蒙蒙的，并没什么动静，就笑着说，那个我听见那么大的响声，还以为是窗户台上的花盆砸下来了呢。狗看了一眼满脸诧异的胤禛，拿起一张膏药说，你放心，没有的事儿。你瞧，要说呀，我最不耐烦贴膏药了，这又黏又热，贴上贼不好受的。哎， 家和那两位伙计呢？钱麻子万万没想到里边已经露馅了，想想那三个同伙正昏天黑地的头疼难忍呢，就笑着说，没事就好啊，掌柜的和那两个伙计啊今天也喝得高了点，就是这么的吧，有什么事儿你叫我伺候啊，这狗皮膏药。话没说完，狗手一扬，就把那张烧得滚烫流油的大膏药毫不客气啪的一声贴了钱麻子个满脸花，一边贴还一边笑着说，呵呵，哎，这膏药最治麻子脸，贴好了将来你好找个大美人做老婆。钱麻子猝不及防啊，连眼睛带鼻子嘴被狗糊得个严严实实，疼得他呀跺着脚，脖子憋得青筋斗起老高，扎他的手挣扎了好一阵子，两手拼命的去扒那张膏药，狗哪能容得他还手啊，他呼啸一声，那条叫卢卢的狗一下子从里面窜出来了，不由分说一口就把钱麻子给咬倒在地，两只爪子猛扑着，只一口就把钱麻子的喉咙给咬断了，那血嘶的一下喷出一丈多远呐。这时候胤禛吓坏了，脸色苍白，呆呆的看着狗和坎儿行凶作恶，好像做梦一样，连呼喊都忘了，半天才说，狗坎儿，你们这是。这时候啊，坎儿一掀帘子从里边出来了，热得他是满头大汗呐，一边解着马鞍上的绳子一边说，四爷您别怕，咱爷们儿今儿晦气透了，哼，咱们住了黑店呐，您进屋瞧瞧就什么都明白了。胤禛不由精灵打了个寒颤，停了一会儿，他一言不发一挑帘子进了里屋，只见大床翻倒在墙边，被子褥子枕头都浸在热水里汪了满地，水汽照的烛光都影影绰绰的，床下的大坑里边歪倒着两个人，头皮都烫得剥落下来了，连闷带捂大概是没来得及挣扎就死了，俩人都张着嘴露着白森森的牙齿，十分可怕。胤禛半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什么？你是说咱们住的这是黑店？话音没落，就听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哈哈，一点不假，是绿林里头有字号的黑风黄水店，没想到我老马三十老娘倒崩孩儿，竟然招了两个小杂种的道。卡尔闻听此言，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撕开窗格子纸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马老板和老白老侯三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们的窗沿下边，三个人都穿着夜行衣靠，提着刀，黑乎乎的却看不清脸色。屋子里的三个人紧张的对视了一会儿，狗扑的一口吹灭了灯，坎儿早已将贼人的两把大刀停在手中，按狗和坎儿的计谋啊，倒换药酒麻倒了店中的贼人，屋里呢又收拾了床下的两个强盗，至少他们能够平安逃出这里。可没想到这些个家伙反省的这么快，胤禛是又惊又怒又有点懊悔，不该拒绝高福和戴铎的一片好意呀，你瞧瞧，就是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连个从人也没跟，自己的武艺稀松平常，坎儿和狗虽然聪明有余，毕竟年龄还小，只是那条叫卢卢的狗还可以支撑一时，这可怎么是好呢？就在这时，坎儿凑到窗前看了看，大声说，哎，我说姓马的，你不就是要钱吗？告诉你，我们带的1000多两银子都存在账房呢，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哼，这回啊 就算我们倒霉，都送你不就行了？你们呢，带着银子滚蛋，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你知道，打墙不如修路，保不住有朝一日你上西市口，刚好我是刽子手，到时候我把活做得漂亮点，哎，你说怎么样？马老板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啊，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耍贫嘴，哼，你毁了我三个弟兄，我岂能善罢甘休？你们可知道住我这店是有死有生，祖传手艺到我手里倒不了牌子。狗也笑着说，哎呀，失敬的很了，大约你不知道吧，今天呐，那可是黑白无常上门，煞星高照。他名鬼难缠，我名缠死鬼。我们都是黄河边上长大的，水里头的营生，那熟悉的很。哎，你看你这房子修得多结实啊，有本事你就进来，想点火呢，你就点。就怕到时候啊，有人来救火。马老板也冷笑一声，救火是人之常情，只是如今年头不好，再说了，我们这庄里的人呢，都胆小怕事儿，说不定没人敢出来救火。卡儿也嬉笑着说，嗨，我说姓马的，想点你就点呗，你自己烧自己的房子与我们什么相干呢？烧起来之后，我们从后窗户跳下去顺河漂流，还对付着顺便洗个澡，那也没什么呢。本来呀，胤禛已经乱了方寸了，他觉得此刻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两个孩子天分极高，心有成算呐，不由心头一亮，接过话茬说，狗坎啊，我多少也会点水性，别跟他们斗嘴了，走，咱们走。坎儿一摆手，不，四爷，如今呐，这水太凉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走那条道。哎，姓马的，你听见鸡叫了吗？我告诉你啊，天一亮啊，你这店门关得死死的，让人觉得是怎么回事呢？啊，那算什么呢？话音刚落，就听哗的一声响，窗格子被撞坏了，一个黑黢黢的大汉当的一下跳进来了。胤禛惊的急忙往后跳了一步，从靴子筒里噌的一下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眼见那个大汉挥刀砍过来了，他急忙抬手一格，就听咔的一声响，那个大汉的刀火花一蹦，已经断为两截。原来胤禛的这柄匕首，那可不是一般的匕首，乃是金刚大道。狗急忙叫了一声噜噜，那条狗浑身的毛早已蓬松炸起，就地虎跃拔地而起，一口咬住了那个人的右手腕子，连衣带皮肉撕下来老大一块。那个人惨叫一声，老侯，掌柜的，这狗厉害，快！话没说完，脖子上又招了一口，老白尖叫一声，就没了声息了。此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这一声惨叫凄厉无比，屋里屋外五个人顿时都吓得愣住了，对峙着半天没出声。狗隔着窗帘说，怎么样，姓马的，你知道厉害了吧？哼，我要是没个好帮手，就敢自称鬼难缠，缠死鬼。今天晚上死在我卢卢口下了，他已经是第四个人了。哼，不瞒你说，这条狗啊，已经身带七条人命了，天子亲封银牌罗罗。那狗听见主人叫它的名字，汪的叫唤了一声。马老板和老侯在外边，腿肚子差点没撞过筋去。 就在这时，突然外边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接着就听见高福在外边急躁不安的叫骂着：“快开门呐！怎么着，有人没有啊？他妈的，这是什么店呐？门口连个伺候人也没有，怎么着，都死绝了吗？”胤禛一听是高福的声音，不由精神大振，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坎儿在里边大声叫着：“我们的人来了，高福，把门给他撞开，这他妈的是个黑店。”这下子马老板和老侯再不敢迟疑了，两个人暗中点头会意，嗖的一声翻墙逃走了。饶是卢卢窜得快，只咬下了老侯的一只鞋，接着就听见那边轰的一声响，大门被高福他们给推倒了，十一个人已经是破门而入，霎时间点起火把，把院子照得通明雪亮。胤禛几步来到门前，只叫了一声：“高福！”他这一口气松下来，差点没瘫倒在地上，急忙镇静着自己，又吩咐道：“快，前后仔细再搜一遍，看还有没有匪徒没走的。”这高福答应一声，带着人搜查去了。胤禛长出了一口气，转过脸来对两个孩子说：“哎呀，今天这事儿亏了你们俩了呀，这回我能得到你们两个人，真是不虚我江南一行啊。”正好呢，高福过来了，听见这句话，高福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因为他在四贝勒府啊已经待了十年了，对于他的主子那是再了解不过了。胤禛对下人那是相当严厉的，还不说别人，就像他高福这样的曾经与主人生死患难过的，也从来没得过如此考语啊。不由打量了这两个小子一眼，笑着说：“啊，四爷，贼是没了，东乡里那两个书生刚刚解了绳子，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强盗呢，吓得不敢出来。”“呵呵，是吗？走，咱们快过去看看。”这时候啊，田文静和李拔一前一后走出来了，大概下人们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胤禛的身份，俩人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惧怕的神色，但是却又略带了那么一点局促不安。俩人来到台阶前，跪倒在地磕头施礼。李达先说：“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躲过这场大难，那全靠四爷搭救了。有朝一日李达但有一线之名，定当衔环相报。”田文静比他说的更爽快：“四爷，您金枝玉叶的是万金之躯呀，这可真是老天爷保佑，老天爷相助啊，咱们能脱此大难，知恩不报非丈夫。往后四爷水里火里，只要一声令下，我田文静要是皱一皱眉头，那就不是田门后代。”这胤禛那可是个玲珑剔透的聪明人，他已经从田文静和李达的这番话中听出来了俩人有攀附之意。他只是淡淡的一笑说：“啊，哈哈，这谢的话就不必说了。今天晚上呢，我呀是德大于失，与二军一席长谈，知道了幻途之中坚壁丛生，也长了不少的见识啊。我看二位的才学也在中人之上，好自为之。大丈夫求取功名，立功社稷庙堂，其志固然可嘉，但是功名二字乃身外之物，只可执中取，不可取中求。好了，咱们就此别过，你们呢自己去跳龙门，只要有真才实学，我想我们后会有期。” 狗和坎儿啊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着，瞪着个大眼睛，支了个耳朵，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这三个人说的是什么意思。高福却听明白了，不由心中暗想，哎呀四爷呀、啊、四爷，你未免也太耿直了。哼，这要是八爷呀、啊、遇见这么两个书生，哼，还不定怎么往怀里拉拢呢。心里虽然这么想，可嘴上不敢直说呀，在一边陪着笑脸说，哎四爷，那这店怎么办呢？咱们要不要报官呢？胤禛摆了摆手，冷冰冰的说，不，放火把他给烧了。这胤禛为什么不让报官呢？当然了，他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如今朝中阿哥们是各立门派，自己的靠山虽然是太子胤禛，但是说实话太子啊也并不得意。再说了，自己这趟差事里啊并没有让视察高家宴一带，那是胤禛他自己想到这儿来了解一下小鹿和那个孩子的下落，所以才私自绕到高家宴一带的。没想到住到黑店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要是报了案那就得立档，一立档立刻就得闹得满城风雨呀、啊！自己这些个兄弟们没事还要鸡蛋里挑骨头呢，蚂蚁身上还想炸点油出来呢，如果听见这件事那还不定编排出什么新闻来呢。所以胤禛才不让高福报案，要一把火把这店给烧了。想到这儿，胤禛又对陈文静和李拔说，二位先生，咱们就此分手吧，不过请你们记住，以和临风殿这一晚上的事儿，你们最好不要说出去，说出去恐怕对二位一点好处都没有。俩人急忙抱拳施礼，是四爷放心，我们绝不会说出去的，四爷保重，在下告辞了。俩人说完转身走了。咱们按下胤禛他们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再说说乌思明。乌思明自从和戴铎胤禛他们分手之后啊，几经周折终于赶到了北京城，不过那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已经过了端阳节。自打四月中旬以来啊，直隶一直没下过什么雨，这一个月中间虽然也下过那么两次小雨，但只是水过地皮湿，所以北京的天气啊特别特别的闷热。当乌思明驾着双拐风尘仆仆的赶到正阳门外金玉泽家门口的时候啊，浑身已经被汗水给打湿了。他来到门前略一迟疑，便上前叩响了门